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D嫂，
我是 DK。
因为现在台风即将要靠近我们台湾，所以等一下可能会录到很多风的声音。
对，因为我们在客厅录，那我们客厅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会有那么呜呜声呐，哈，拍谁拍谁。如果真的有听到呜呜声的话，
对，一个风切口，那我们没办法避免，所以可能对大家就请见谅。
是的，
好的，那今天是自助餐的单元，不对，今天是新闻自助餐单元。那第一则新闻来到了法国。法国马赛呢，有一名男子叫做阿瑟，他曾经因为纵火、虐狗，甚至吃狗，然后就住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月初呢，他就出院，不过他又犯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案件，也就是他在街上诱拐13岁的少年，并且杀害他，隔天还吃了他的尸体。有一位民众是在18号发现家里附近出现了一种很难闻的气味，然后就报警。那最后呢，是清洁妇在阿舍的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个塞着肢解身体的袋子，然后里面的头呢还被吃了一个部分，尸体是残缺不全。检察官最后只能透过 DNA 去确定这个少年的身份。那警方呢发现这个遗体之后，当然就展开调查，寻找凶手阿舍。最后阿舍是在跟警察对峙的过程中被武装警察给击毙了。那被害者少年的母亲，他就指责说，法国当局，你竟然放任一名危险的精神病患出来杀人。因为案发前其实这个少年只是要去找妈妈，那刚好是跟阿舍住在同一条街上，可是却惨遭这个不幸。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行为。
对，我可以理解这个被害者家属的一个心情，他一定会觉得说啊，可能是当局没有管好这个精神病患啊。可是我觉得精神病患他也不一定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啊，对不对？这个我
就是放出来到底会不会做，没有人知道。
对对对，这个有点污名化。如果你说真的所有的精神病患都会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污名化。但是他如果是个别做出行为，我会觉得家属的心情又会觉得很不甘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呐、啊。这个到底是谁对谁错，大家应该有自己一个评断呐、啊，
对
不对？
而且也很难评估说这个精神患者到底是好了没有嘛？这个到底标准在哪？实在是很难抓。
是的，
对。好，下一则新闻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的立化中学在19号发生了一起举国震惊的校园命案，有一名13岁的中学一年级男生被发现倒卧在厕所，他身上呢有多处伤痕，然后当场不治身亡，这个地板都是血。那涉嫌行凶的16岁中学4年级男学生呢，事后还在饮水机旁边清理这个血迹，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就说我刚刚杀人，这样当场吓坏不少师生，然后当然就是被捕了嘛。隔日也被检方以谋杀罪名起诉。那新加坡的报道是说，这是第一次发生涉及学生之间的校园命案。初步调查，这两个人是互不认识的，然后都是新加坡人。那当天早上，警方接到电话之后，就到了校园去处理，然后就在现场查获了一把斧头。然后根据报道是说，当场就是把这个学校给封锁了。那封锁之后，里面学校的学生就会很紧张嘛，马上发讯息给他的同学啊、家人等等的。很多家长就说，他们有收到这个小孩传来的简讯，就说有人拿斧头杀人啊，好可怕啊等等的，就是造成一个恐慌。那在新加坡犯下这谋杀罪呢，是可以判死刑的，但是这个凶嫌是未满18岁，可能是被判无期徒刑。也因为凶嫌跟被害人的年纪是未成年，所以这个身份是不能公开的。不过这个案件呢，同时引发了新国民众在上网猛烈的讨论。像我们那天就收到两个新加坡的网友把这个新闻寄给我们，就是请我们了解目前的进度，就只有新闻报道这样而已，没有再更多了。
对，就是后续的审判啊，那个应该都还没有，就是还没有一个进展啦、
对，
就是刚发生而已，所以我们也很难做一个评论、先报道给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新加坡是一直以来很少出现，好像几乎都没有少年犯罪的一个事件、这个是很稀有的，
所以才造成这么多人讨论。
对对对。
那这个凶嫌其实有发现说，在2019年曾经试图轻生，然后有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所以目前呢，他先把这个凶嫌押到医疗中心去进行精神评估，待8月10号之后再开庭审理。这样
是，那就之后的一些后续的追踪报道了。
对， 好，第三者来到了美国，美国联邦政府呢，68年以来第一次处决女性的死刑犯。52岁的死刑犯叫做蒙哥马利，他在13号接受了致命注射物，在凌晨1点多的时候宣告死亡。报道指出，当时这个执行死刑者呢，有摘下他的口罩，然后问他说：“你有没有遗言要讲？”就蒙哥马利说：“没有，什么都没有。”好，他的律师就有讲说，今晚失败的政府全面展示了野蛮嗜好，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感到羞耻。政府不遗余力杀害了这位受伤而且充满妄想的妇女，他的处决非常的不公平。好，那你会想说，蒙哥马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犯下了什么罪？他在17年前呢，用绳子勒死了23岁怀胎8个月的孕妇，再拿刀取出他子宫里的女婴，然后绑架女婴，说这个女婴是他的小孩。那检察官就指责说，其实他应该是伪造精神病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计划呢是很缜密的，他还研究了剖腹产的过程哦，并不是说突然间杀害这个孕妇，不是不是，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蒙哥马利的律师团呢，就有提到说，他是从小就遭受到性虐待，所以造成永久心理问题，用这个理由去反驳检察官的说辞。所以12号其实当时有终止这个死刑处决，不过隔天就马上被驳回了。这也是68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处决女性的死刑犯。
是的，这个同时就是因为律师跟那个什么检察官一定是站在完全不同的对立的一个立场嘛。
对。
那同时也涉及到face 的议题。那我知道台湾民众呢大部分都是蛮反对这个
face
的议题的啦。那你觉得这怎么样呢？对，大家可以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啦。
对，就是目前美国刚发生的这件事情。那其实美国联邦政府上一次处决女性死刑犯是在1953年哦、喔，所以等于是隔了很久很久才处决女性死刑犯这样。好的，那今天的新闻呢，就是来到这三则。
欸，你刚刚说这个死刑犯是注射，对不对？
注射一种
毒药啦，类似那种毒药。我有读过一个，就是好像说，其实注射痛，其实好像很安详，其实他在死前一刻是感到痛苦的。有一派的人研究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对对对。
那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吗？就是说注射药物这件事，
对，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他是痛苦的。并不是说表面上很安详，因为那个好像是，这就是死前那一刻，他是其实是缺氧的，就是会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但是他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就有一派人是说，对，是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跟台湾的枪刑那叫什么？
我们台湾一直都是采取枪决，然后法律上其实我们也可以采取药物注射，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使用。我们一直都是枪刑这样子
啊。没有打麻醉剂吗？
有吗？有，你可以选择打或是不打，他大部分都会选择打，打了以后再实施这个枪决。然后以前呢，就是有死刑犯会器官捐赠，那后来因为有一些认定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死刑犯到底死了没，到底什么时候摘除他的器官不算是活体摘，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判定死亡的时间是有争议的，所以后来就一律都不会去摘除器官捐赠。
你说不会摘除死刑犯的哦？
对对对，不是，
即使他捐了，他也不要、哦。
对对，以前不是会叫他要不要签，你要不要捐呢，还是怎样？就遗爱人间还是什么？现在一律都不要。
啊、
然后
是、哦、
对对对，然后以前还有一个就是我忘记在哪个医院发生过哈，就是摘除器官的时候血流满地，就是很恐怖的状态，所以变成说大家那个医院不太敢去做这个手术了。
等一下，你讲这好像是我写的案件哎、欸，
没有，是我写的，
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对，这个是会员影片的，对。
哦，对对对对对，
我就有这个印象、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死刑的一些这个叫什么秘辛吗？
也不算秘辛，就是一个讨论啊。
OK，
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我们进入我们的伯利开港时
间。好的，今天的伯利开港呢，我们收到了一则护理人员的投稿。那因为我们上次其实有讲到啦，只是说最近呢，他可能又受到了更多 more and more 不好的对待。 这是另外一名叫做墨菲的护理人员，他写说，身为护理人员的我常常在节目听到你们说支持医护人员加薪，感谢医护人员付出跟努力，我非常的感动，泪流不止。因为在医院里面呢，虽然大部分的病人跟家属对我们都很客气也很好，甚至会关心我们说，哎，你有没有吃饭，你有没有喝水，也尽可能把他们的亲人照顾的妥当，减少我们的工作负担，真的很感谢他们，但是也存在着很多极度不友善的病人跟家属，总对我们予取予求，然后要求随叫随到，不能有所延迟。你延迟的话呢，绝对会被咆哮投诉。但是在我们医院的护病比啊，医护人员跟病人的比例，白班是1:8，小夜班是1:12，你看这个比例有多难抓，等于是他们是分身乏术。所以他说有时候呢，病人按紧急铃要求帮忙的事情是什么？关灯、盖被子、拉窗帘、倒水、拿手机这种小事。而且通常会提出这种要求的人都是什么？四肢活动自如的人。那等于是间接剥削了护理人员要照顾其他真正需要照顾的病患的时间。
就是我觉得这个病人如果他真的是没办法自己去关灯，我觉得护理师 是不会去抱怨的。
对，他讲就是这个，
他抱怨的一定是说他明明就可以自己下床做这些动作的，就是活动自如的人，他才就是按这种明明就是紧急状况才能按的铃。就你是饭店的小弟吗？是不是？
对，你讲到重点，就是说你其实可以自己处理，可是你又不想要自己做，你觉得说啊，我就是病人啊，你就是要服务我。
对对 对，
所以让护理人员觉得，有点委屈啊。所以他就说，其实对于生病吼身体虚弱的，而且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家属可以协助的病患，他们都很乐意提出协助。可是这种无理要求，他觉得不可理喻。
是的。
可是呢，如果你拒绝了，同样都是投诉单一张。然后换来的是什么？主管的关切。
是，
主管可能就是会念你一顿。再来，他说他本人就遇过什么性骚扰。
例如说，这个很严重，这个超严重。
摸屁股
啊，这个不行。
摸上胸，然后踹肚子、踹头、捏肉。
踹肚子已经是暴力，是医疗暴力耶。
打巴掌，
这个完全不行。
对，
这个就是直接提告。我觉得应该提告了。
他说，甚至还有一次，因为遵循医师的指示，不能让有酒瘾病患离开这个病房单位，因为担心说他会产生这个酒精戒断症，出现意识模糊啊、妄想这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或是说离开病房途中他可能生命迹象会出现异常，影响生命安全。结果呢，他就被病患抓住手，然后从病房一路拖行到护理站，甚至被家属威胁，然后家属呢还报警说要提出这个法律诉讼。但是从头到尾呢，我都没有做错事情啊，我也没有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最后警察处理一下这件事才解决。
是因为他是依照医生的指示，
对，
然后才去做出这样子一个行为判断嘛，对不对？
对。
那我再说一次，就是我觉得护理师呢，他工作时间很长，然后他们的工作对社会来说非常的重要。医疗体系崩溃就是社会崩溃。所以医疗体系不能崩溃嘛。那护理师又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怎么讲、
角色，
对对对，角色嘛，角色。那、
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他们的角色又更重要了嘛。
所以你薪水应该要提高吧，对不对？
对，
我当然我知道，护理师他们其实领的已经，跟一般
上班族、
一般人比起来算是多，但是他们是拿时间去换的。你想想看，他工资是长的啊。
对对对，
我知道啊。那我可能这样子，好像6-7万、7-8万，我都觉得不够，应该要10几万。我觉得啦，当然可能我讲的有点，我对这个医疗体系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可能有人现在会那个批评我的讲法啦，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专业啦，对不对？那
我们只是帮医护人员讲话啦。
我是内心就是期望是这样，那详细的专业我并不了解，我是以一个素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啦。
对，那他也讲说，另外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病人他患有开放性肺结核，那依规定病患是要住在负压隔离病房，不过这个病患呢，他就不满被隔离，他就说：“你们医务人员还不给我吃我喜欢吃的草莓面包，也不让我抽烟。”然后就报警告他非法囚禁。你看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莫名其妙？
对对对，
就是你在治疗，我也在帮你治疗，可是你却不配合治疗，然后还报警。
我觉得就是会牵扯到法律啊，会被告这种事情就是很麻烦，你要去上法院啊还是什么的。 不管你是被打，然后你又去向对方提告，或者是别人对你提告，这些都是很旷日费时，对对对，而且耗时间就算了，还有那个精神上的折磨，你要出庭，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要和解啊，麻烦死了，对不对？
好，他就写说有太多太多心酸回忆了。明明就是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事情，我也很用心照顾每个人，也很尊重每个家属跟病人，为什么会遭受到这么不友善的对待？所以我常谋生这个离职的念头，想说是不是离职就好了。不过呢，我把病患照顾好，让他们健康的出院，我又觉得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默默的，我就在医院待了九年。
哇，算很久欸，九年。
对对对。他想要平反一下他刚讲的话，就是他怕被误会。他就是说，以上所说的琐碎小事，例如说倒水、盖被子、拿手机、开电视这种，他说通常这种行为，就是说对其他病友不友善，对我们说话也很不礼貌。而且呢，就是你刚讲的，他的疾病不影响活动，甚至他已经恢复期准备出院了，或者是他还偷跑去病房某个角落去抽烟，也能去便利商店的病人跟家属。他针对的是这一块的人，不是说全部的人按紧急铃他就不高兴，不是哦。这护士讲的是说，这些人呢，通常都是非常的，算是已经可以出院了，可是却有点滥用资源。
我刚刚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对对对对，
他说的这些是特殊案例，并不是说每个按紧急铃他觉得都觉得很抱怨，不是这样。那个一定是你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按？有时候他就是好好的人，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各行各业都会遇到 OK， 那尤其是医护这一块啊，
对，
就是秉持着一个专业的态度，我希望你好起来嘛，我希望你的病好，可是呢，你却好像觉得是花钱就是大爷，拜托，你缴的钱都是健保，对不对？都是健保的资金，又不是那种私人的医疗的那种，你懂我意思吗？
哦，那叫什么？
就是美国来说，他们没有做医疗保险，他会付出很多的钱，但是我们台湾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所以他是说，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只是希望留点时间给我们去照顾更需要照顾的人。有一些人其实经济状况不好，他不能请看护，或者是说他已经七老八十，然后行动不便，那他很需要医护人员去帮忙，这才是需要真正帮助的人。所以是希望说，透过我们节目去讲到这一块啦。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OK， 你听到我们节目这一块，你还是会是一个 OK， 你并不会听到我们的内容你就改变了。对，因为 OK 永远都是不知道自己是 OK 的状态。
对，我们只是把医护人员心声讲出来，就是说他们面临工作上这些心酸，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发泄出来。
是的，至少让他舒压一下。
对对对，那我也看得出来他这些文字真的是很无奈中写下来的，然后也待了九年，可是他还是没有离职，因为他觉得说，我照顾好一个病人是一个成就感。
是，
对。好，因为刚才讲的都是太严肃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上次，有提到我好像在四十几集吧，聊到我
四十几集很前面，非常前面。
因为昨天我们的私密群组有一位网友提醒我说，D 嫂，你不是要讲说你打工的经验，然后跟五月天有关吗？最后好像说下一次要讲，现在已经九十几集了，你怎么没有讲？
跳过五十几集
。对，因为我也忘了这件事情。好，那既然这样子，我就把这件事情再重提。因为那天有讲到说我在高雄灯会打工，然后我做了吉祥物嘛。吉祥物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带一个充气的东西，
很热，
非常热，你就是与世隔绝，然后在里面呼自己的空气，这样轰这样子。然后非常非常热，然后大中午还要游行哦，我记得走在那个盐城区的那叫什么路啊？忘记了，反正就是很大条路这样。好，然后走到爱河灯会那边，然后那时候的主持人是 Terry， 我是不是有讲过 Terry 这个人对我的对我的帮助？你好像有讲过嘛？哈，好 ，Terry 这段我就先跳过。总之，这个主持人是 Terry。然后最后一天压轴的明星是五月天，所以当天呢非常多的少女粉丝挤满了这个现场。好，那我跟同学呢就被交代说，你们两个看好这个门口，绝对不能让任何粉丝越过这条线，有事情你们要负责。好，这条线要看好哦。好，我跟我同学就傻傻在那边，然后很多人就挤呀挤呀，我说不好意思，请你们后退哈，后退后退，就一直这样做这些很就是阻挡人的动作。结果呢，
我也不是指引你的工作能力啦，可是这个东西好像是 好像是保镖在负责，可是为什么叫你一个
攻读生啊？
不满160公分的人，一个瘦小女生，
你这样子不行哦。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性别刻板印象？
你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是需要力气。如果很多人去要闯这条线的话，你是没办法去拦住他们的。我觉得啦，
嗯，哎、欸，现在有飞机声，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继续讲。好了，那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好，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了。
对。
因为其实当时的男生的攻读生、喔、都被派去做更重大的事情，就是要搬东西。
嗯、
那这种阻挡人的呢，就是算比较小了。你听得懂吗？比起来，
我知道。可是因为他加了一句话说：“欸、如果有人闯过去，算你们的责任。”我就觉得，啊，你们
他当然
是
要讲这样啊，
是不是有点衰啊，这样子，因为
啊，
哦，抱歉，有救护车。因为你真的很瘦小啊，你做这个工作真的是可以的吗？
我那时候比较胖啦，好不好
OK，
不是啊，就是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就是比较衰，反正就派到这个工作。好，你就想说大家应该都一片平静，那些粉丝都很冷静哦，只是在等时间到，然后他们再走进去。结果重点来了，就有两个女生，她身上就别那个记者证，然后上面写，我可以讲那个电视台名称嘛，会不会怎样？会不会高吗？
你就说叉叉就好了。
好，
某叉、
啊，某事，
某事，
嗯
，OK，
某事，他就很年轻哦，就可能跟我年纪当时差不多，就二十几岁这样。然后就说，哎、欸，我是那个某事的记者，我要进去采访这个五月天。然后当下那些教我们的大哥大姐也没有说记者可否能进去嘛。那我就跟我同学讨论说，哎、欸，记者应该是可以吧，因为他们要采访啊。然后同学说：“嗯，那你就可以吧。”好，就放进去这样。
嗯，
好，就不到五分钟，我们两个就大声被骂。
哎、欸，
到底是谁放他们进来了？这样子、喔、
哦。
我说：“天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那两个女生就冲出来了。
嗯，
然后
所以真的是假的，
你知道吗？他们是假记者、欸，
假记者，
他拿假记者证，不应该说他们是拿实习生的证件、
嗯，
然后骗我们说他是真的记者。
嗯，
你知道那天我是火很大，我真的非常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你们也没有交代说记者可不可以进去吗？那我跟我同学就只是照你们规定说好，粉丝不能进去。
等一下，我说真的，你这个工作根本就是保镖，就是保全的工作啊！
没有，当天没有保全。
我知道你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是去责怪你们自己的问题吧？
没有，
就是我只是打工的人，我应该不是被派到保全的工作，嗯、可是你却派保全工作，然后你为了这件事而怪我，
对，
而骂我，我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啦。
对，那当天我跟我同学就非常的衰，就觉得说。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而且还这么大声哦、喔，当着那个五月天的粉丝的那个前面大声辱骂我们，然后我们就想说，那现在我们还要站在这边嘛？然后那个你也知道，就是会有一个头，就是说，啊，算算算，你去那边啊，去，就是把我们赶走，叫我们去做那种例如更无聊的工作，好像是管那个自行车道，不要让车子进来，就工作越来越无聊，就把我们边缘化了这样。
不是，本来就是的、啊。我不用再重复了，但我意思就是这样啦。
对，然后当天呢，因为五月天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围这个周围的时候花了好多时间，因为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然后我们也看到私底下五月天这个，我就是不能告诉大家。
什么啊？
我会被污名嘛？污名很多人不行。
你看到那个吗？那还好吧，这个还好啊，这个还好。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
啊。可是因为那个不能，
我知道
多半不好被看到啦。
我知道了，知道了。
哎，所以就是说，
现在听众就说，哎、欸，他
到底在讲什么？
他到底讲了什么？
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嘛。
这个其实我早知道了，
这应该很多人都
知道、啊，很多人都
知道，
但他们未必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对啊，
搞不好已经没了、啊嗯，因为我以前也是有啊，对不对？嗯、
可是第二个更可怕的，就是说当时我们架那个舞台很大嘛，
嗯、
然后就会有个中控台，然后那音响大哥不知道为什么是不喜欢五月天，还是跟谁有仇，反正他就跟我们这些攻读生就讲说，不该讲哈，五月天那是。是预录诶，不是现场唱。
不可能啊，因为我看过五月天的那个校园演唱会。
对啊，
他们是真的唱的，他们不是那种。
我当场就想说，怎么可能？五月天怎么可能会预录？
没有没有，
我还真的认真去喇叭前面听哦、喔， 就真的是现场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风声传出来。
可是你现在有没有比较释怀？因为那个真的不是你的工作，对吧？
哦，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我当天才穿那个叫什么吉祥物，很热的回来哦，就已经很热很烦了，然后还被骂哦，然后还是最后一天，就觉得说应该要完美的 ending， 就结果是被骂。
所以我们这边呼吁一件事，就是说工读生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就跟超商店员道理一样
嘛。你这没有人是低等的好吗？
对，
他打工也是为了赚一些生活费还是什么的，人家也是很辛苦的。你不要说哎，我是公司的主管，我就可以有我有资格骂你还是怎样？没有啊，人家也是有人格的嘛，对不对？
那我上次讲那 Terry 的事情。到底有没有讲清楚啊？
知道啊，
好，
因为这可能隔很多集了啊。就是说，好，我简单的讲啊，我们就是说，有些人已经听过了，我快速的讲，你在这工作的时候被骂，对不对？然后 Terry 他做主持人有帮你讲话，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棒糖的 Terry 啊，
对他现在是健身教练那个、
欸、健身教练。
我要讲的过程就是说，那天是舞台活动，然后要抽奖，例如说抽十张，然后当时这女主持人呢，她抽第三张的时候才算第一张。然后他就说：“哎、欸，妹，你来，因为刚好我经过，他就叫我上去帮忙算。可是他已经算错数字了，所以导致我也算错。然后我算错的时候，旁边那个戴耳机的那种，例如是导播之类的，就大声的骂我哦，在这个舞台上面骂我。然后 Terry 看我一脸难看，他就还在台上开我玩笑，他说：妹啊，你几岁啊？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就是想要缓和这气氛。可是其实当下我是没有心情要跟他聊天。”好，那下来之后 Terry 就休息，他就找到我，然后就来拍拍我说没有事啊，没怎样，你不要太在意这样。
对，我的刚意思就是说这段可能已经有人听过了
啊，我再讲一次啊，
不需要，既然你已经重复了，我就再继续重复吧。那多年以后对不对，你跟我讲这个故事，我就去 Facebook 用我私人账号去私讯 Terry，
对，
Terry 真的有回我、
嗯、
我就是跟他讲说我很感谢你，你有帮我老婆做这件事情，
对，
让我老婆那一天打工呢也比较不会那么伤心。结果 Terry 说啊，什么什么应该的，这是
对，
然后哇，他真的是很亲民。
其实我相信他应该也不记得是什么事，可是至少他有回复嘛。
对对 对， 對，
你就会觉得说很窝心，说哦，他有在看呢、啊。
对对对
对，
對，
好的，这就是那天我要讲的经历。
啊，蛮温馨的一个结尾，是到结尾
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到结尾。
对，就是现在有一个像我们上次讲说罗马尼亚的听众不是增加了嘛？
是，
就有一位来自比利时的朋友，他叫做平城。他写说 D 嫂，我今天听了最近两集的 Podcast， 我对罗马尼亚也不是很熟啦，不过呢我认识几个罗马尼亚人， DK 说关于德古拉是对的，
对嘛，我就
加讲一只
吸血鬼好像德古拉来的嘛，
加讲一只。然后关于语言呢，他们是讲罗马尼亚语，但是第一外语还是法文哦，然后英文顶多是排在后面，然后全欧洲基本上除了西班牙没有其他国家是说西班牙语哟、哦，
就是说大家都是讲法语德语，然后没有人讲西班牙。
他说除了西班牙以外、
哦、
他可是我一直以为西班牙语是很多人会的、欸、
是很多人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西班牙是一个殖民国家，
对，
就是他到处殖民嘛、嗯、所以整个南美洲都讲那个西班牙话吧、
哦欸，
我会不会又讲错？应该没有吧，应该没讲错吧、哦啊、如果讲错就是真的是我才学疏浅，
没关系，等一下会有网友再告诉我们的，
会有人纠正我，
对对 对， 對，
但是如果讲对请夸奖我，
他有夸奖你、
欸、我跟你讲，我讲这些都是凭我的印象，我不会说、啊、停下来查一下手机这样给掰、喔、没有，我就是凭我印象讲，
我们也没有时间查啦，就赶快录了啊，
對，对对对，
好的，这就是来自比利时的朋友平城，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台湾人在那边留学都有听我们的节目。
好，那你对比利时的印象是什么？
巧克力，
巧克力，我也是，我也只是想到巧克力。但其实应该比利时有很多东西，
对啊，
对对，
就是应该还有更厉害的，
才学书浅，
而且我们又没有去过欧洲。
对，
好的，再来是上次你有讲到这个木桌防水的事情，记得吗？
对对，木桌通常都是会有一层防水层嘛，对不对？
网友来了，网友来了，
没有，那未必你讲的就是对的啊！
你要呛人家、哦？
没有，我先打预防针。
好，第一个他写说，我以前是做木工的，所以我来回复一下。
哇，专业的，
你还跟人家呛？
是啊，
他写说木桌子防水的问题，首先木头桌层型后会涂上防水层，那涂上防水胶之后呢，就不会渗进去水，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桌子用久了，这个胶难免会被磨薄， 那如果被磨薄之后，水有长期在那边潮湿，也是对木桌子非常不好的。
是，了解。
好，第二位，还有一位。
大家对这个议题這麼，
大家都有在听。
不是，我说大家对这个这么小的就是
議題，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你当下很有自信。
不是，
大家最喜欢挑战你了。因为你太有自信了。
不是，我是在对抗你，我不是说我有自信
啊，没办法，大家都是我的人啊。
第二位讲什么？
他写说木头桌上的防水层也不是百分之百，会随时间变化。照 DK 逻辑的话，所有木质的不就都不会坏了吗？那 DK 纯水不会有水质的逻辑是对的，但是、
啊、你看，
但是听完，空气中都会有微量灰尘跟悬浮粒子，如果附着在桌上不擦掉，等水蒸发之后就会残留水渍了。结论就是顺手擦干很难吗？哈哈哈。
嗯，很难啊。啊，很简单，我就擦了。
真的很简单啊，有什么好难的啊？
困难啊。哎，我觉得
我跟各位讲，你知道他连手哦，就是顺手这样手自己的手，他也不要擦，他就是放在那边让他干。然后我看到就说啊，会蒸发 ，always 每天哦，每天 every day。
对，水真的会蒸发，就不太需要刻意擦拭。
好的，好的，就是针对这个木桌呢，就有两位好心网友来这个私讯。
我跟你讲，一定有赞同我的网友，然后你把他挡下来。
没有，
有啦，
你可以自己去找。
有啦，一堆啦，
没有，没有，
有啦。
好的，接下来是 MB 3方案呢，因为有一个方案是说，不是有一个方案，就是我们赞助方案呢，只要你生日，我们就会祝你生日快乐。
真的假的、啊？
很贴心，对不对？
有点像我的 GoGo 罗。你知道那个 GoGo 如果生日的话，他会唱歌，
放很大声、欸。
但是我 GoGo 因为都是我在骑，但是其实是登记在你的名字，所以是在你的生日
会唱歌。
会唱歌。
好的，七月有两位朋友生日，第一位叫做陈凯，他是七月十号，虽然说已经过了，不过还是祝你生日快乐。另外一位呢是七月三十一号的寿星，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位比较特别，要讲出来为什么？他本来是299方案，嗯，那这个 MB 3小姐说，哎、欸。D 嫂，你要不要提醒一下299方案？我们有把帽子留给他们，他们要不要做一个微升级的动作？嗯，微升级这样、嗯、升100块。
不知道，现在就是习惯加一个微字，就会哦，好像有一个时事哦。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啊，就有一位叫做青仔的人，他本来是299，然后收到这封信之后，他马上微升级到399。对，然后他就写说，为了悬疑帽跟作为低少的粉丝，我决定微升级赞助，把帽子当成自己的生日礼物，也把这点微心意送给 DK 跟低少，祝福你们平安快乐，加油！
好，也会为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对，青仔是一位在通讯行上班的友人，嗯，他是昨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很大。然后你也知道基隆又雨又风，好像又积水，他就很紧张的赶快哦，把这个东西全部往上放。结果今天呢，哎，没事，
风平浪静，都是这样嘛。
对对对，
这个叫什么？墨菲效应嘛。
对，
你觉得怎样怎样，结果就不会发生；你觉得不会发生，它就发生了，对不对？
我们人的人生中，就是有100件事情。有99都是这样发生，对不对？
都是这样嘛，墨菲效应、
嗯。好的，下一位是留言赞助的，他叫做俊成，他写说第一次看到 DK 是在 YouTube 看到蒙面的 DK 在讲案件，那时候我还在想说是哪个8+9在讲故事呢？
是的，
没办法，那时候 DK 的面具真的很中二。后来我就常常吃饭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一边看，无意间发现 DK 跟 D 嫂开始做 Podcast， 就很开心的变成通勤的时候除了台通之外第二个首选频道。我就决定赞助了，希望能让这个频道越来越好。DK 跟 D 嫂呢，也请不要有太大的改变，大家就爱听这样的故弄玄虚跟异色档案，加油！你们是我除了台通以外唯一订阅的频道哟。
好，感谢你。那我们节目的内容其实大概也已经定型了啦，就是流程大概都是这样啦。
对，
不会，
只是说偶尔会有一些就是脱序的你，
脱序、就是、
脱序的你。
哦 okay
对对，
还好吧？
什么还好？就是有啊。哦、好，下一位是柳柳，你们觉得这名字很耳熟？
有，他好像常常来嘛。
对，柳柳本来是 YouTube 的会员，嗯，那因为他看到帽子，他就跳过来这个 MB 3方案。他写说：“我是柳柳啦，我从 YouTube 过来的。”柳柳是一位就是大学的毕业生。下一位是叫音质怪的，那因为他赞助399方案之后就不见人影了，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也没办法拉到他，就是进我们的群组，所以我们在这边寻找 一位叫做音质怪的朋友，
对，就是说你已经有 这些权益了，
对对 对, 對, 對，
你要去享用啦，你已经升级到399了，欸、好不好？
对你有帽子，
赶快联络我们，
你联络我或是 MB 3小姐都可以，
对对 对, 對，
对，现在在寻找你哦，吼，音质怪。好，接下来就是 Apple Podcast 的评论了。第一个来自XIHAN， 就是罗马拼音。那标题是写说夫妻互动太可爱了，内容是写 EP93 58分38秒，拜托粉丝去听，低扫满满的无奈，哈哈哈，超可爱。以下是强调是我说的哦，不想你们被误会。然后我想说黑粉滚啦，低扫超有个性的，不喜欢就滚，不要听。
好好，那一集到底说什么了？
我跟你讲，我回去听。哦，我先讲完，他是来自台北信义区的伪设计师，他自己的名字哈。我回去听，我那段是在讲猫猫的那个主食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写错时间描述。
哦、
我回去听
写错集资哎。
对对对，所以这位朋友，你一定要来私讯我，告诉我到底是哪一集满满的无奈，我也很想去听。因为我通常都是会隐藏无奈啦，所以我很想去听，你再告诉我一下、
欸、一定是我嘛，一定是我的关系然后你很无奈嘛，
不是、欸、
你知道，因为我们的那个人设就是这样啊，
他是写黑粉欸，是有关黑粉的事情、
哦哦、是啊，
所以可能是我在讲一些评论的事情、哦、我在猜啦，
没有啦，没有关系啦、
哦欸、好好，下一位是 Ken 喜言，他写说每周期待更新，很喜欢你们的频道，从 YouTube 到 Podcast， DK 跟 D 嫂互动很有趣。
好了，谢谢这位朋友。
对，
那我最近买了古巴衬衫。
你也太突然了吧，
很跳痛啊。
然后呢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有点瘦下来，然后我觉得古巴衬衫还蛮符合我的风格的。讲这个干嘛、啊、
不是，好，可以讲了，只是说因为你的发型目前还在留嘛，然后再搭配古巴衬衫，就是会有个冲突的有趣感，
那是的、嗯、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什么？
好，下一位叫做 DKANERR， 然后写说姐姐赞啦加油，然后一个就是加油的符号，就是简单的为你加油。
好，你也加油姐姐。你的笑点在哪里啊？我真的摸不清
你
的笑点。
那个姐姐不好听，
啊，
姐姐不好听，嘿，听起来、
那我想要讲一个
流里流气的
狗狗罗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发现好像大家都对狗狗罗的印象很差啦。比如说你搜寻狗狗罗啊，大家因为大家都骑油车嘛，那很多人都会觉得狗狗就是会很花钱。那第一，的确它很花钱，就是在那个燃料的方面。那个换电池的，因为月缴方案一定是比你加油还贵、
嗯、
但是有些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说维修上面 GoGo 会很花钱，但是我已经骑了两三年了，到现在是没有花过什么钱了。
有
哪一个？
我们某一年花了10000块，忘记了、欸、2020年的事情，忘记了，我那边有记录啊。
哦，不是啊，那个是我装那个行车记录器，然后还有尾、
哦、对对对
尾巴，那个是我自己加装的，因为我觉得行车记录器可能会逃过一些纠纷呐，所以我就加装他们原来的厂牌的行车记录器。
嗯，
那你至于说有没有什么很重大的维修？没有，就是转弯的灯那个声音音效坏掉，就这样而已。维修上面其实没有花很多钱，
嗯，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误以为骑 GoGo 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其实就是燃料比较贵而已。哦，
燃料比较贵，然后真的要维修也很比较贵啊，应该是这么说吧？
真的要维修，就是目前来说，我骑两三年，因为你要看很长久的时间啦。比如说骑10年以后，维修也许会很贵，但是目前就是现在的经验来说，是没有花到什么钱的。
我在猜啦，因为我们都骑短程。那有些人是跨线是在骑，有可能他骑的时间长，然后距离长，有可能就会比较多维修的机会。
没有错，我必须说骑 GoGo 这件事情呢，真的不是每个人说适合，其实很多消费都是这样、嗯、哦，这个苹果一定适合你吗？神送一定适合你吗？不一定嘛，你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嘛、
嗯、
那有些地方它就是充电站很少，比较偏僻啊，或者是怎样，它就是设的站很少，你一定不适合买 GoGo 嘛，对不对？那因为我们骑的地点都是在市区，台南市区，它、啊、充电站都蛮多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是适合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怎么会讲到 GoGo 啦？
没有，我就突然觉得有感而发，因为你只要搜寻 GoGo 就一定都是负面的。我就觉得
哦，
妈讲一下话，那是
我们没有收钱，
没有收钱，但是你也可以考虑给我一些钱啦。
谁啊？谁要给你钱啊？变态
的公司，
想太多了。
我帮你讲一下话哦，
不用哦，
应该给我一些优惠了哦。OK，
那个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最近做了两支影片的心得？
哦，最近
尤其是鸡排妹，
最近做了一个两个比较时事，大家觉得好像说，哎，为什么异色档案会讲时事？其实我以前就讲
在讲时事
啊，我以前就蛮爱讲时事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我是真的有心得。抱歉，因为我们没有
开，我再也不会答应你
没有开冷气，因为我跟把那个门关起来就是会呜呜声，那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没有开冷气。
呜呜声，我也要开冷气。
哦，对对对，真的是蛮热的。好好。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娜娜 Q 的事件啊，那在 YouTube 就是蛮火热的。这叫什么？炎上他的事件就是怎样？就是他是一个极简主义的 YouTuber， 他就是倡导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他的人设可能做得太满了，做得太多了，别人会觉得他好像很做作，或者是说跟他私底下的形象好像不太一样，那会有很多人去拆穿他。但是我看到的东西就是说，很多人会去骂他的胸部很小这件事情，就是有必要去攻击这种事情吗？
没有，这个跟他做的影片已经无关了。
对，就是你已经脱离事件的本质，你已经在针对女性的东西去攻击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第二就是很多人误解极简主义的意义。极简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去除掉你不需要的，然后留下你需要的。那问题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因为你每个人需要的东西是不同嘛，然后不需要的东西也是不同嘛，所以说不是说它有一个数量在。就
是、这
是
一个主观的事情、啊、
对对对，就是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比如说我有50件衣服，它就是一个，它就不能成为极简主义，不是这样子、不是靠数量说你拥有多少物品，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误解这件事。
不是说用苹果就不是极简主义这样。
对对对，用 Apple， 我跟你讲，亚伯斯本身就是极简主义者啦，
他也只用他自己的东西啊，他东西很少嘛。
他就是整个家里哦都是空的，都没有家具。因为你们如果有看过《亚伯斯传》的话，那一本厚厚的那一本哦。如果看完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很奉行极简主义的人啦。希望我没有讲错，我也是凭我印象。
你等一下要被骂？
对 对，我凭我印象讲的。那第二个是鸡排妹，他应该说是郑家纯啦，
郑
家纯艺人郑家纯，他因为最近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呢，那后来风向整个大变，因为那个 A 女出来澄清嘛，那这个详细的过程我就不说了。总之呢，我从这个事件当中，我看到的是很多人误解了开放式关系的意义，以为开放式就像动物一样杂交啦，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也是拿出来讲一下，我看到的一些东西。
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因为我都会去看很多书啦，那有一本书刚好就是在讲开放式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去探讨就是人类的社会到底可不可以通用这样的一个行为与关系。其实呢，开放式关系也不是说很淫乱啦，我觉得这是污名化啦，就是你如果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啊，然后照顾好你原本的伴侣，基本上你要怎么去发展都是可以。那要取得一定的共识啊，或是诚实面对啊，
前提是双方同意吧？
双方同意啊，对。然后如果你没有得到双方同意，那个叫做偷吃，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就是一些我的想法。
没错，这就是我们最近做的影片。好，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投稿各种经验，投稿专区请点传送门。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支持方案。如果你想要看影片的话，请到 YouTube 搜寻异色档案。感谢你的收听，
那我们今天就陪伴到你这边了。我每次
终于讲对了，
没有，我觉得这句话
已经很多人告诉我你应该讲什么了、欸，就是这样啊。今天就陪伴到你这边喽，这样
今天就陪你到这边喽。
啊，对对对。
我觉得半好像是多余的。
今天就陪你到这边喽、
欸。
对对对对对，
半是多余的。我终于懂了。今天就陪你到这边喽。我是下次再陪你哦、喔，好不好？哦，我是 DK 哦、喔欸。我以前带那个小朋友就是这样。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做志工啦，然后我去做那个客服啊，就是因为花莲是偏乡啦，所以有一些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些，比如说你要把小孩子送去补习班嘛，你花莲
比较难，
花莲比较难啊，它不是大城市，对不对？有一些比较偏向的地方，它比较没有教育资源。那我们大学生就去做一些志工啊，就是陪伴小朋友，那、我们都会这样讲话。啊，我。 会念念那个故事书啊！好，不要讲这个。我是 DK， 我们下次见啊！
我还没讲哎、欸，
我是 DK，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拜。
你走音了，你做下次见。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Show you everything.